石金辉和李汉生绝处逢生，遇上了好人，赵氏双侠，两位侠客在这捻然微笑，一直看他们走远了，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：“老朋友，多悬！这要不是遇上我们，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！快点收拾东西，逃命去吧！”等等，赵二侠在兜里一伸手，拿出块银子，掂量掂量，没有十两，差不多少。给，知道你们是好人，走到穷途末路，多了钱我没带来啊，这十两白银拿去，算了电饭账，赶紧离开此地。哟，李汉生一看，这真是好人呐，不但救了我们爷俩的命，还给银子。萍水相逢，怎么能受人家的银子呢？李汉生连连摆手：“二位啊，我这就感恩不尽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没法要这银子。”哎，咱们都是跑江湖的人，还计较这些干什么？穷，你把银子接过去，将来有可以还给我们。这时候赵大侠眼睛一亮：“老朋友，你叫李什么？”“李汉生。”“这个姑娘，我外甥女，叫石金辉。”“哦，刚才听你说，你们到这儿找个什么人？”“找石金禄，就是我外甥子，丫头的亲哥哥。”“没听说有这么个人。那么你们住的什么地方？”“就住的店里头了。现在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。”“这样吧，如果你们爷儿俩不嫌弃，跟着我们去办事儿，办完了到我们家吧。我们家宽房子大屋，多几口人吃饭不成问题。另外我们是本地人，对本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，还可以帮忙替你们找一找。万一周济他们兄妹团聚，岂不做件好事？如果你们二位相信的话，就到我家吧，怎么样？”“对呀，哥哥说的对。”“我说老朋友，就别推辞了，就因为爱惜你们爷俩是英雄，我哥哥才做出这种决定。”李汉生一听，真遇上好人了，哪找这便宜事儿去？跟姑娘一商议，姑娘也同意。就这样，爷俩点了头了。书说简短，他们跟着离开县城，找着铁匠把货取出来，回到两位侠客的家。他这个家叫碧云山庄，这地方可够大的。等进了山庄一看呢，靠着紧东头还有一座特大的店房，叫赵家老店。哦，开店的，门前还带饭馆的。就这样到了老赵家家了，前面是买卖，后头是住宅。这哥俩回到屋里之后，先告诉老伴来客人了。闹了半天，他们亲哥俩娶了亲姐俩，这姐俩姓孙，一个叫孙月花，一个叫孙月娇。别看年近半百了，显着可挺潇洒，干净利索，走起道的快如风。闹了半天，这姐俩也全是江湖的高手，手底下的功夫相当出众啊，乐着就接出来了。一看见石金辉，这姐俩就喜欢的不得了，从头看到脚，从脚看到头。姐俩一笑，趴着耳边嘀咕了一阵，然后又把赵氏双侠叫到旁边，也嘀咕了一阵，把李汉生爷俩给嘀咕毛了，不知道人家商量什么。他们四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？ 原来呀、啊，他们喜欢上石金辉了。不但这姑娘长得好看，而且武功出众。赵氏双侠从街上了解到的，就这么二十来岁个姑娘，能单身对那些歹徒，就这胆量就讨人喜欢。在当今的年月，是很少见，很少见的。这是一。另外，他们这四个人两对都没孩子，男孩也没有，女孩也没有，所以见着孩子就非常喜欢。他们四个人商议多时啊，打算收石金辉为义女，既拜老大夫妻，也拜老二夫妻。所以赵大侠满面陪笑，把这事儿跟李老汉讲述一遍。李汉生一听，这是好事儿，我们家苦无亲属，要拜两对干爹娘，这上哪儿找去？扭回头来跟石金辉一商量，姑娘也同意，所以这件事很快达成协议。石金辉多会来事儿，撩衣跪倒给爹娘磕头，先拜了赵大侠夫妻，又拜了赵二侠夫妻，把这两对老夫妻乐得手都拍不到一块了。孩子，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平白无故得了个大闺女，这可真是喜事啊。我李老汉，咱们从今以后也近了一步了，咱成亲戚了。伙计，排酒来。就这样，他们边吃边谈，各自把身世讲述了一遍，谈到当今的年月，大伙无不皱眉叹息。这个战争得打到什么程度呢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特别是塞外，什么时候能得好呢？这是人人关心的事情，但又无能为力，大伙只有叹息而已。后来赵大侠和赵二侠跟李汉生说，既然你们爷俩无处投奔，我们又收金辉当了干女孩，这就是你们的家。这么混乱的时候，你们哪儿都别去了，就住在这。现在我就派人收拾房子，给李汉生找了两间房，被褥铺盖都现成的。李汉生非常满意，又给姑娘石金辉找了一处闺房，这个房间收拾的就更好了。金辉呀、啊，长这么大也没这么享受过，一看这屋里的四白落地，桌椅闪亮，屋里干干净净，小院整整齐齐，还有四季的花草，那被褥都是里外三新的，看得这感动的直掉眼泪，心说天无绝人之路，让我们遇上了好心人呐、啊。莫非这是真的不成？简短结说，打这之后他们爷俩就住下了，在碧云山庄一住就是十天呢。这十天来他们的感情是越处越近，可是姑娘呢，有时候想心事，她不想别的，就两件事老在她脑子里头转动。头一件事想他哥哥，我哥哥石金禄究竟还活不活在世上？烟空信鸟啊，莫非在混乱的时候他死了不成？真要得着死信儿也好，但这个信儿又得不着，这是他着急的地方。二，他就想起花木令，其实就是花木兰呢、啊。 心说我以身相许，两次救他不死，他怎么就不答应这门婚事呢？说的那么绝情，实在叫人寒心啊。现在我有了住处，有了干爹娘，跟我亲爹娘也差不多少，再能找花木丽那样如意的丈夫，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的。想到这儿，脸上发烧，心里跳成了一个。哎呀，姑娘大了，心重啊。十天过后，她脸上失去了笑容，每一天皱着眉头，长吁短叹，可别人又问不出她想什么来。孙大奶奶恐怕女孩窝囊坏了，想法叫她开心。就这样，赵大侠把自己心爱的一匹白马给了石金辉。丫头，没事吃饱了到外头溜溜，别上远地方去啊，围着咱们碧云山庄前后左右10里地左右吧，都不会出事，再远了别去啊，开个心回来再吃饭，别在屋闷着。哎，石金辉自从有了这匹马呀，果然减轻了不少痛苦，心里觉着一闷，他骑着马就出来遛弯了。可时间长了，他就觉着遛这个地方范围太窄小了，就想往远地方去。这一天无意之中转到大石山，就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呀，天塌地陷一般，他就知道打了仗了，想要看个究竟，立马在高坡上一看，脚底是个窑，哎，有一个黑大汉在这晃动晃动，把一个什么人塞到窑里头，他没看清，他一眼就认出这黑大汉，这不是铁三钢吗？他赶紧拨马下了山坡，等到了近前，铁三钢走了，他下马进窑洞一看，巧遇花木兰。石金辉又惊又喜，把手指子塞嘴里的咬了一口，还真疼，这干嘛试验试验，是做梦是真的，简直把他乐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。哎呀，心说我这两天正想他想的不行，别在这遇上了，受了重伤，人事不行，干脆离我家又不远，把他救到家吧。就这样，他把花木兰救回碧云山庄自己那屋里头。到屋里，他不敢隐瞒呐，赶紧告诉舅舅李汉生。李汉生一听，啊、哦，你把花将军给救，这事儿太巧了。老头一边擦手，一边进了姑娘这屋，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会儿，花木兰喝了点水，精神比刚才强多了，也能说几句话了。不过背上这个伤可太疼了，一动就是一身汗。二位，没想到又再次相遇。
我说花将军，花壮士，别的话咱先甭说，现在就得给你抓紧治伤啊！这伤要不治，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丫头，快准备东西，这要动手术。
花木兰一听可着急了，心说话，我是个女的，这要给我治伤，非得扒掉衣服不可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不，这不。老头一瞪眼，怎么你还拒绝治伤？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傻了？你流这么多的血，受这么重的伤，这不治哪行啊？今天不能听你的，非治不可。丫头，快去整水去。这老头要强行动手，把花木兰急得汗都冒出来。
这老人家，我有个要求。
哦哦，说吧，是不是怕疼？你放心，疼是疼，但是我尽量手脚轻点。
不是那么回事，我打算要求金辉姑娘 一个人给我动手术，您最好不要参与。另外，我希望您别在屋待着。喂，
李汉生一听，这怎么毛病呢？这是
哦，不让我伸手，
哦，不相信我。
对了。老头心说呀，人老了不中用了，胡子邋遢的，大概你不相信我这老头，笨手笨脚的，一旦给治出毛病来呢。他这么想也对，
可是怎么不让我在屋呢？嫌我碍事。
老头又一想，哦，明白了，我外甥女儿两次向他提亲，他呀抹不开回答，就拒绝了，大概这阵回心转意了，把我撵出去，有什么提携话，人家俩人说说，利用这个机会，两个人密切密切感情。对，我在屋待着是害事，我呀干脆知趣点，我就躲开。因此老头乐呵呵走了，到门外正好遇上石金辉打水回来。老头把外甥女叫到旁边，丫头，刚才华壮士提出个要求，不让我伸手，不让我在屋，让你给他治上。其中的奥妙你心里清楚，不过呢你手可要轻点，怎么治黑红二伤你也都会，他的伤比较重，要格外的小心
呀。那您不在眼前，人家不叫我在屋，我害什么事啊？我在外边听着啊，你在屋吧，有什么为难之事再找我。哎，
把那药箱子拿来啊。
哎，
咱不说李老汉，单说石金龟，把这盆水放下，把一个小炉子点着了，这玩意消毒，又准备了半碗好酒，把小箱子打开。
好嘛，这里边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、小耙子、小镊子，药瓶、药面、药膏应有尽有。他们干什么带这个？你想，在外头走江湖，您知道哪会儿出事儿？不带个药行，这是必备之物。他今儿个用上了，这姑娘叫花木兰趴在床上，底下垫了块油布。哎呦，往后背一看，都呼成血嘎巴了。你想多大时间了？血出来就凝固了，一动心血还往外头冒。花木兰是面色苍白，幸亏遇上的及时，不然呢，血流干了，这人也活不了。石金辉激动的手指哆嗦，后来稳了稳心神，心想这玩意别着急，毛手毛脚的还许坏了事。他把剪子拿起来，把后边的衣裳轻轻给豁开了，慢慢的拿水晕着，一层一层的扒下来，里边是假肉，这玩意还费劲，用了半个时辰才把三层假给扒下来。花木兰心里着急，哎呀，这要认出我是女的可怎么办？这我
又疼又着急，疲劳过度，顿时人事不省，再度昏厥。
这阵他什么也顾不得想了，可石金辉把他衣服扒了，看后背他看不出什么来，他扒衣裳轻轻把他招起了，扒到前边，
可把石金辉吓坏了。
哟，莫非我真做梦？这花壮是这不是女的吗？
你想这怎么化妆？他也不能一样啊，男的就是男的，女的就是女的。
他一看花木兰确实是个女的，
可把他吓坏了，转身往外就跑。
刚想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舅舅，
又一想，慢着，
我二十来岁的人了，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？
他女扮男装，必有隐情。哦，我明白了，
为什么他把我舅舅给支出去，就是不愿意叫我舅舅知道他怎么回事，我再把他老人家找进来，赤身裸体的观之不雅，干脆我先问问得了。哎，这姑娘多个心眼儿，所以这次回来尽量稳定稳定情绪，开始给治伤。这后背四个窟窿，咱们前文说了，这种飞天神弩力量最大，花木兰要不是身披三层重甲，就射个透心凉。幸亏这甲胄护身，伤害这么重，好在弩头上没毒，要有毒还就麻烦了。就这样，他把伤口清洗完了，有的肉坏了，用小剪子把它绞下去，用小刀子旋下去，然后上好了顶好的刀伤药止疼散，用药布包扎上，然后呢又给花木兰撬开牙关，吃些止疼散去火药。就这么一折腾，这时间可就不短了。李汉生等的有点等不及了，丫头丫头怎么样
啊？您在外头等着吧，再出去转个弯去，一会儿再回来，一切都正常，眼看就完了。
哎呦，都把我急死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
花壮士昏迷过去了，一会儿就能清醒过来，您别催我呀，一催我一着急再出事儿。
好好好，我再溜个弯去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
李汉生真走了，石金辉把一切都收拾完了，把衣服给他换了个上衣，然后把手洗净，倒了碗水放到床边，把花木兰周了个个，让他侧身躺着，这才呼唤他。花天花花了半天没花出来，叫花壮士是叫花姑娘啊，壮士他这是个姑娘，叫姑娘这还不习惯他，所以一着急花了半天，别的没花出来。他花花花花，醒醒醒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哎，
花木兰慢慢的蒙着过来，睁开眼睛低头一看，哟，衣裳换了，再往地下看，甲胄都在堆着。
洗漱完了，肯定这姑娘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的。
果不出所料，就见石金辉面沉似水。我说花，
这多好，一个字儿，
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？你的秘密我发现了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？
花木兰用手在嘴上一比，那意思你低声，然后拉住石金辉的手，
姑娘，听我道来。